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就说得变气象主播吧，前两天台风洪水的消息刚播完，这红霞又到了，14级强度登陆广东、广西、湖南。广东啊，这三地都发了山洪警报，超过80万人被紧急转移，停电被淹就更别提了，家里游泳池也是基本操作了。大风刮的人喘不上来气儿，真是应了那句路上行人欲断魂，不搭把手能跟风筝似的起飞。也是啊，那大树都能倒拔起来，大自然的威力还是不能小觑的。本身啊，前两天广西被爆出来有10000多人遇难，三峡大坝成天被质疑豆腐渣工程，老百姓呢再在天灾上多关注一秒，估计各地官员的乌纱帽就得戴得更不安稳。更要命的是，这事儿他还没有解，你既不能让老天爷不下雨，又不能把这帮尸位素餐的玩意儿都给砍了去填裂缝。于是乎，传统的手艺在新一代再次发挥了光和热，朴素的世界观很好的论证了什么叫一叶障目不见长城，哎，人家控评了。关于台风相关的消息少之又少，而受灾地区连网都给断了，就更别提出声。你一查就是感人事迹，什么武警官兵奔赴一线，官方紧急调取 2.5 万件物资，就是为了灾区人民能有幸福人生。随后就是一串让你捐钱的收款码，哎，你就放心捐，一分肯定都不会落到灾民手里。这不前两天广西这个洪灾，很多人家的房子都被推平了，结果上面的老爷一调研说50000户农民被评为可以继续居住，意思是不用管。而一共受灾多少户呢？50002000，意味着2000户是无法居住的。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标准是如何制定的？不可居住的房子最后是谁花钱处理？怎么处理？会不会有老爷们顺势以旧换新给自己起小楼？这玩意儿都是问号。不过最逗的是评论区，很多也不知道是不是广西当地的老铁站出来说自己的房子都是砖混房，泡水了没事。更有人表示自家从94年开始连年遭洪水，什么东西喘气儿不喘气儿的都飘进过屋里，消个毒洗了还能住，并且郑重其事的感谢政府。你看看人家这觉悟，不愧是革命老区啊，要不然人家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抓特务嘛，果然是有说法的。足以见得咱之前痛心疾首都太幼稚了，生命之树会自我修剪，你悲天悯人还不如多喝两口姜茶暖暖自己呢，是吧？看到这儿，您没点关注和赞的观众老爷们不得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一点，顺便别忘了打开推送，不错过每天的精彩内容。有条件的加个会员赏个鸡腿，没条件的看看广告，您的每一份微小的助力都能帮本频道滚得更远。正所谓是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就把贫嘴卖，不使人间造孽钱。朽木在这里先谢过各位衣食父母了。哎，相比起这帮人啊，那些在这种天气不正常的情况下还跑去游玩的就显得非常的欠考虑，或者说是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心和基本常识都太少了。这不，甘肃渭源因为短时强降雨形成了山洪，结果谁能想到这个两山加一河的地形居然有一帮大聪明不看天气预报在河边露营，那下雨了就赶紧走呗，不，人家觉得这是情调，歌照唱舞照跳，那帐篷一家家的那叫一个其乐融融。可洪水不等人啊，涨势迅猛，跑都来不及，聪明的知道赶紧往坡上爬，脚慢的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亲人被冲走，十多条命就这么没了，还有20多个受伤的，当然啊，数值仅供参考。但是都说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你本身身体素质不强，到这种野外去有危险，更何况拖家带口的，自己没能力保护家人的安全，像巨婴似的指望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人能伸手，这也太考验人性了。不仅仅是甘肃，四川九寨沟也发生了泥石流，道路阻断，大批游客受阻。行啊，这不是喜欢徒步野营挑战自己吗？这回直接极限挑战了，也感受一把智人老祖宗曾经走过的路。 但是咱就是说啊，哪怕是这样，不看天气预报，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在野外的破坏力都没那么大。最怕的是把自己当救世主的。四川康定几个游客看到一匹倒在地上的小马，周围围了一堆秃鹫。秃鹫这玩意儿你别看丑，但是在高海拔地区微生物少的地儿，那是高原清道夫，维护着环境的平衡。但是这几位明显不这么认为啊，小马多可爱，怎么可以吃马吗？好家伙，过去是气沉丹田，跟拎小鸡儿似的给秃鹫甩得老远。秃鹫都懵了，说你要吃啊，行吧，那我们等等。一群秃鹫就特别老实的跟那儿排队，结果这几个人也不吃，就跟那儿拍视频，可能想吃流量的红利吧。秃鹫就眼巴巴的看着，没辙呀，刚才都让他锁住了命运的喉咙。而此事一出，网友们纷纷表示称秃鹫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损伤追责建议严惩。你看看统战价值这事儿什么时候都好使，你要是普通的流浪猫狗，就跟杰阳旺旺似的，哪怕遭受了再不公平的对待，人家都觉得你是家奴，活该挨踹。但是秃鹫不一样，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禁危物种，国际上有背书，那地位一下子就不同了。动物如此，人也是一样。别说什么是金子在哪儿都能发光，那坑里如果污渍浓厚的话，也能把你的光芒给遮住。在中国就是这么奇怪，一边说着自己最棒，看不上境外势力，但是但凡能在境外混好的回来，都会被高看一眼，然后叫嚣着因为我们底子打得好，你才能有这样的成就。特别像从小贬低你跟你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在你成功后突然天天拿着你的名字到处吹，感觉光宗耀祖。这种割裂这两天在国内被展现的淋漓尽致。事儿出在俩人身上，一个叫王红，一个叫邓玉。他俩作为华人数学家拿到了数学界的最高荣誉菲尔兹奖。呵，网上群情激愤，敢肯定 90% 的人都不知道菲尔兹奖是什么，那也不耽误人家激动。但很快这种激动就被质疑打破了，原因是这俩北大毕业的人才在接受采访时全程英文，而且字里行间感谢的都是自己就读的外国学校，用的还都是英文，根本不提北大的事儿。呵，网友又破防了，质问着你为什么不说中文。不是，他研究那玩意儿是阿拉伯数字，理论都是外国人提出的，要不然你们把他当叛国贼处决了得了，省得还费劲写小作文大字报去挖掘人家的生平。你还别说，这一挖掘发现人家没提北大还真是有点道理。首先你就看北大老师提起这俩学生的时候都表示，首先啊，他们不是最聪明的，其次也没在各种比赛里给学校争光添彩，多年在校期间跟透明人一样，但是凭借着个人的不懈努力和热爱，最终取得了突破，值得肯定，好吗？灯味十足。那校领导说这话的时候不屑一顾的神情都能想象出来，毕竟甭管你再优秀，不能给他的仕途增砖添瓦都是白费。而外国导师的评价则是夸奖两人不被传统思路束缚，能创新，并且一直鼓励他们收集问题，还会一起解答。这才发现，哦，原来老师的作用是传道授业解惑，不是把你当免费的长工啊。所以咱就说嘛，中国从来不缺聪明人，更不缺努力和认定去做的人。但是现行的体制，这些挡在上面的既得利益者会兢兢业业的把这些好苗的和超过自己的都摁死。为什么？因为他不关心人类文明能不能进步，不在乎科学技术能有多大的发展，他就认钱，就认权，本质上和朝三暮四拿栗子的猴没有半点分别，不过是穿着衣服。老话说呀，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就是这个意思。那你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中国的聪明人往外头走，飞向更广阔的天空。而网友们也纷纷表示说，这俩人的选择没错，因为在国内待下去，要么因为不会来事儿，飞升即走被挤兑，最好的结果不过是大学老师，最后还得因为书呆子不好找对象被冷嘲热讽。所谓的高等教育弄到现在还是只筛选不培养，大家痛心疾首却不明白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啊，前两天学术打假都给你们摆出来了，从领导到教授就没有一个是真的在搞学术。所以为什么权贵子弟很小就送出国？因为知道国内这一套意志天性，不说还不出结果。你呢，自己关门研究数学问题都遭遇到了这么大的发展瓶颈，就更何况国内那些普通人了。别说阶级跃升，连活下去的门都没有。上升渠道越窄，家长就越焦虑，家长越急功近利，上头的人越是锁紧这条读书能翻身的路，死循环就这么完成了。所以很多学校的老师都在感叹，说现在小朋友越来越笨，很多上了小学不会认字，而家长把教育当成学校的责任，平时在家跟子女连句语气正常的整话都不会说，就知道催着学习，要么就走走走。而家长也没好到哪儿去，觉得老师在推诿责任，教的不好只靠留作业的方式，觉得把时间堆上去就有用。双方各执一词，不过是大人们都不想为下一代的未来负责。生活的压力，成年人世界的辛酸，你不能指望着一个小朋友去体会，他的内心能不空洞吗？现在的中国人啊，失去了感受真实世界的能力，他们太沉浸在互联网和所谓便捷社会带来的假象里，学会了如何作为人跟其他人沟通。这种情况是社会原子化的必然趋势，而原子化正是统治者最希望看到的。为什么很多人都怀念李克强啊？是因为他作为人说了人话，而现在披着人皮的太多，却连句人话都说不清楚，这个是多么的戏谑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对于此次台风红霞多处受灾，官方掩盖前线信息只提捐款这事儿，你们怎么看呢？北大毕业生获得数学奖却不提感谢北大，中国的教育到底是引人向上还是埋没人才呢？欢迎留言、点赞、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或者打赏个鸡腿给朽木鼓励。更重要的是，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且打开推送，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您的支持和留言是本频道不断前进的动力。嬉笑怒骂，快言愁，感谢观看，咱们下期再见，拜了个拜。